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八面，庚午不受后师戒。那么这一颗呢是属于藏布施度，那么当然这个布施的善根啊，主要是一种内心施舍的心情啊。当我们以施舍的心来付出身业跟口业的造作，那么这个叫做布施度啊。那么前面的几条戒啊，它的施舍的对象是属于敬虔啊，就是我们恭敬的三宝乃至于善知识同参道友。那么这以下所施舍的对象呢，是偏重在这个悲田，就是我们下辈的众生。那么这个不受后师戒啊，就是说即使对我们菩萨有一些厚重的布施，而我们不加以接受，那么这个菩萨呢就犯了这条戒了。好，我们看这个在当中分两颗，先看新一的名犯相，犯相当中先看第一颗的名染尾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他持种种声色可染摩尼珍珠琉璃等宝，即持种种众多上妙财力工具，殷勤奉施，有嫌恨心或慧恼心，委惧不受，是名有患，有所违业，十张违患，十二有情故。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那么他持种种声色啊，就是说呢，这个他指的是一般的居士啦。那么这个居士他可能知道你要成就某一种三宝的功德，你要成就一种佛教的事业，那么他也想参与啦，那么他就拿了很多的种种的声色，声色就是黄金啊，黄金它本来就是黄色的，所以叫做声色，它生来就是黄色。那么可染，可染就是白银啊，白银在沙弥十戒又叫做相，相色啊，不抓持身相金银宝物啊，这叫相色或者叫可染，因为它能够染成各种颜色。这个摩尼就是珍宝啊，种种这种珍贵的宝石。珍珠啊，这个珍珠就是这个跟王字旁的这个珍珠是一样的啊。琉璃啊，这个是霹雳色的宝物。那么或者是拿其他种种的上妙的财物啦、力量啦，乃至于生活的资具，那么很真诚的来供养三宝，希望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供养，那么把这样的供养资具啊，把它花费在整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佛教事业上去啊。这个居士他内心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但菩萨呢有嫌恨心或慧恼心，委惧不受。那么这个菩萨可能是嫌恨，就看不起对方了，可能这个对方也可能这个是或者是种性卑贱啊，或者是种种的因缘啊，看不起对方，或者是怀疑慧恼心，那么对方可能曾经得罪过菩萨了啊，那么所以菩萨呢就拒绝不加以接受，那么这样子这个菩萨就犯到菩萨戒法了，而且是染尾犯。为什么犯到这条戒呢？舍有情故，因为这个布施，这个菩这个居士可能因为这样的布施而跟三宝结下一个深刻的因缘，那么在他未来生命当中呢，他有种得度的一个善根的力量，结果你拒绝了他的布施啊，他就断失的这个机会了，就是你弃舍有情。这个有情众生他可能他这个布施的因缘现前，他想要掌握这个机会为他在未来生命当中跟三宝结下一个深刻的因缘，结果你把这个机会给断失掉了啊，所以这个菩萨你就不应该这样做了啊，因为你弃舍有情啊。看忍恶的名不违不染毁患，或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委惧不受，是名有患，有所违业，非染毁患。那么你不是依止嫌恨心或者慧恼心啊， 只是一时的懒惰懈怠啊，你不肯花心来接受这样的供养，你也不肯花心啊，以这样的供养转做佛教事业啊，只是懒惰懈怠，或者是一时的忘失正念，那么暂时的不接受，这样子是有违患，但是是轻的多极多罪啊。看心恶的名无幻相啊，开眼的情况。无为患者，或心狂乱，或观受疑，心生染着，或观后时彼定追回，或复知彼已时迷乱，或自施主随舍随受，由是因缘定当贫愧，或知此物是生劫物，速度波物，或知此物劫道他得，或知此物由是因缘多生过患，或杀或福或罚或处，或行或折，违具不受，皆无为患。那么在开眼有八种情况，第一个或心狂乱，就是菩萨本身精神错乱，或观受疑，心生染着。那么当然一个初心菩萨呢，他内心的自我调伏的功夫可能做得还不够圆满，那么不够圆满的时候呢，他如果接受这么重大的布施啊，他内心可能会产生爱着之心啊，那么从此以后他在静坐的时候心就有种种挂碍了，就障道了，内心当中就想着珍宝的事情了，不再想着这个佛法生三宝的境界啊。那么当然初心菩萨我们说过哈，就是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啊，生命的三大目标，但是所有的修善度众生以断恶为基础，你没有这个断恶的基础啊，你升起的善法，你度化的众生全部受到染污，所以你如果修善跟断恶有所冲突啊，初心菩萨应该选择偏重断恶。你往后看你就会知道佛陀有很深刻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先把你的基础打好，但是你对众生不要有嫌恨心嗔慢心，你对众生永远释放善意，所以你暂时不修善是没有过失的啊。所以你如果说你内心当中啊，对财宝这样的无常败坏的东西啊还没有真实的看破啊，那你可以暂时的不加以接受，可以要保护你的道业啊。或观后时必定追回，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有些施主他在供养的时候很冲动，他可能一时的因缘啊花好心来布施，但是他布施的财物超过他的能力，超过他的能力了，那么他这个菩萨的智慧观察他这样布施以后啊，他以后一定会后悔，那么后悔就不好了啊。所以菩萨可以劝他，请他再慎重的考虑一下，三思而后行，那么暂时不接受是可以的。祸福之彼一时迷乱，这个一时迷乱这句话呢，古德解释啊，有两种的内涵。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施主之心啊是安住在迷乱当中，他可能喝醉酒了，那么喝醉酒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是精神迷乱了，他醒过来以后决定会后悔，所以菩萨暂时不接受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疑思迷乱就是说这个施主对于布施的法门不生信心，他完全不相信造善能够得安乐的果报，造恶会招感痛苦的果报，他对整个生命的因缘啊，这个业力在主宰整个生命的苦乐的因缘啊，他完全不相信这回事情，不相信这回事情，他可以也可能会有一时的恻隐之心来布施的，但是这样子的布施他以后一定会后悔。一个善行没有正见的引导啊，这个善行是不坚固的，中国八大师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八大师说啊，正见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因为你没有方向啊，这一条马车它很有动力，东跑西跑，那么当这个马车有方向了以后呢，这个马车才能够稳定的前进， 这个方向就是正见。所以如果这个施主他根本对于布施这个法能够招感安乐的果报他完全不相信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不接受他的布施，他疑思迷乱，但布施以后决定后悔，因为到时候回谤三宝。或是施主随舍随受，由是因缘定当贫愧。那么这个人布施是很强了，布施心很强了，那如果他布施以后我马上接受啊，那么这样子的布施的施主啊就超过他的负荷，他可能会变成贫愧乃至于负债。那么这样子他因为供养三宝的缘故啊而负债贫愧啊，可能会引起众多人对三宝的讥嫌。所以菩萨的智慧观察到这个因素啊，就暂时不加以拒绝，暂时加以拒绝。或吃此物是生劫物、速睹波物，说那个你事先知道这个东西是深重之物，十方深重之物，或者是速睹波物是佛塔之物，就是常住物。换句话说，这个施主是偷盗三宝物所得的了，那么这个是不净物了，不净之财了，那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了。我们不能接受不净物的啊。或是此物贼盗他得，那么这个东西是偷盗所成呢，那等于是赃物了。赃物的话，你来接受啊，那这个等于是等同分赃了，违背世间的法律了啊，所以我们不接受。或知此物由是因缘多生过患啊，你接受这个厚重的布施啊，会引生以下的过患：或杀啊，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谋财害命；或者是福啊，你可能会招感劳役之灾；或罚，那么你可能会接受到僧团的责罚；或处啊，你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或嫌啊，众多人会嫌恨你或者责备你，那么菩萨呢，因为这样的因缘啊，委具不受，皆无为患。这个地方的布施所面对的是一个珍宝的境界现前。那么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众生供养你珍宝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来处理。我们刚开始在修这个声闻法的时候啊，诸位如果还有印象的时候，你刚出家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回忆我们刚开始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啊，我们对珍宝的境界是呵责的啊，譬如毒蛇啊，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譬如大火使令我们热闹啊，我们对珍宝基本上是认为它是一种过失相。我们相信大火跟毒蛇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了，但是到菩萨界的时候，对珍宝的看法就有点改变。珍宝是无自性的，它也可能会让你堕落，但是你处理得当，这个珍宝也会变成一种广大的菩萨道的力量，它能够盖个道场，来办一个念佛堂。那使令很多众生因为这样的因缘在这个地方栽培善根。所以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对珍宝的看法，这个心情啊，你会发觉截然不同。一个是完全的否定，那么这个菩萨呢，在菩萨界里面对珍宝啊，佛陀是引导你去正确的应用它。我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点啊，你在研究戒法，你要知道这个重点在哪里。我们把这条戒在家里回忆一下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里，他持种种身舍。这个地方是他持种，就是说他主动来供养你啊，不是你去找他的。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就是说即使你是承办佛教事业，你也是随缘尽分的。我们一个出家众的品格的高尚啊，在无求，对众生无所祈求。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做多大的事情；没有因缘，我们就用功。啊，人之无求，品质高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是居士主动，他花心来护持三宝，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从开眼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你要考虑对方在布施的时候，他的能力是不是堪可，是不是超过他的负荷啊？那么这两个考量，我们对珍宝是不是该接受的一个判定标准。看下一条戒，更六，不施其法戒。那么这条戒是说呢，有居士来向我们求法，而我们不为他说法啊，那么这样子就犯到这条戒了啊。这当中分两科，先看心一的名犯相，犯相当中呢，先看忍一的名染尾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他来求法，怀以嫌恨心，怀以慧恼心，嫉妒变异，不施其法，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张伪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来求法，他当然指的是一般的有情众生啊，啊，不管是富贵也不管是贫贱，他有心来向你求法。那么这个求法呢，在古德的解释啊，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是求我们为他说法，第二个是他来跟你求索这种法宝经论，他跟你要一些佛法的资料，都是属于求法。那么菩萨呢，因为嫌弃对方，看不起对方，或者嗔恼对方啊，那么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嫉妒，这个嫉妒就是不耐他容，就是别人有功德的境界出现了，我们内心当中不高兴啊。也就是说呢，你恐怕你因为为他说法的缘故啊，对方的能力就超过你了，所以你对他产生嫉妒。那么因为内心怀有嫉妒呢，就做出了这个变异的行为。这个变异就是说呢，你并没有完全的说出你所觉悟的法门，你有所保留，你可能有十分，你讲的八分乃至于七分等等。那么为什么你会有所保留呢？因为你嫉妒对方，你看他天资啊，善根特别强，你要告诉他，他可能马上就超过你了。那菩萨没有修习随喜功德啊，那么一直嫉妒心呢，所以不施其法，是名有患，有所违愿，是张违患。那么这样子是一个重的陀罗罪，那么深深的伤害你的菩提心呢，应该要折心，应该要对手忏。好，看忍恶的名非染尾患。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不施其法，是名有患，有所违业，非染尾患。那么我们不为众生说法，不是因为嫉妒骄慢或者嫌弃了，是一时的懒惰懈怠，可能我们身心相当疲惫了，或者是一时的妄思正念，那么不施其法，这样子呢是非染毁患啊，就是轻的陀罗流罪。看心恶的无为幻象啊，开眼的情况，无为患者为诸外道事求过短，或有重病，或心狂乱，或以方便调比伏比出不善处，安理善处，或以事法为善通力，或复见彼不生恭敬，无有羞愧，以恶威仪而来听受，或复知彼是钝根性，以广法教得法就近，生生不畏，当生邪见，增长邪执，衰损恼坏，或复知彼法治其手，转不非人而不思疑，皆无为患。那么这个当中的开眼有八条，先看第一条，为诸外道事求过短。对方呢是个邪见外道，那么他之所以来跟你求法，主要的并不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他是要寻求佛法的过失，了解佛法以后啊，找出佛法相互矛盾的地方来破斥佛法。那么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不能为他说法了啊。当然如果对方是一贯道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啊，所谓的外道，但是他有心来了解佛法的内涵，了解佛法的生命观、因缘观，那么我们还是为他说法是可以的。这个关键点不在于外道内道， 关键点是对方是不是有事求过短之心啊。所以这诸位在学这个开眼，你要知道这个重点不在他是外道啊，因为他有事求过短之心。或有重病，那你自己有重病呢？或心狂乱，你自己精神错乱。或以方便调比伏比，处不善处，暗里善处。就说这个对方啊，他经常来请法，结果呢，他产生轻慢心了。你谁说他谁忘，他不能产生一种真正爱惜之心。所以呢，你暂时不为他说法，令他产生警惕。那么这样子呢，有这种对治他这种轻慢的恶法，使令他升起这个尊重善法的这个功能啊。那么这种情况是开眼啊。或以事法为善通力，这个地方是很重要了啊。你自己对于这个法门还没有通达明白，你最好是不要马上说法。所以古人说是著作宜在晚年啊，莲池大师说的，就是你要发表一个观念啊，你今天要投稿到某一个杂志去啊，你最好想一想，不要冲动啊，因为等到你年纪大了以后，你会发觉你年轻很多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等到你发现的时候，这个法门已经散播出去到很多人的心中去了，你没办法收回了。他可能听到你这个观念以后产生一种邪见偏执，而他的障碍是你引申的，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法门还没有完全从各种角度圆融的了解它的因缘之前呢，少说话少说话啊，除非你真的明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弘法跟吃东西不同啊，你吃东西大不了肚子消化不良啊，两三天就恢复了。你今天一种错误的观念给一个众生以后啊，这个法门留在他的心田当中啊，生生世世跟着他，那怎么办呢？这个伤害是生生世世的啊。所以在华严经上说啊，这个恶世世的过失是超过于这个老虎，超过狮子猛兽。因为老虎它咬你今生的生命，伤害你的生命，恶知识给你一种错误的理解啊，它伤害你生生世世的生命，你都不能解脱。好，所以啊，你对一个法门，对一个看法，对事情的抉择，你还没有把握之前呢、啊，不要随便发表言论，最好是这样子。或复见彼不生恭敬，无有羞愧，以恶为已来听法。这个求法者，他根本不合乎求法的因缘，不合乎求法的仪轨，内心不恭敬啊，没有这个羞愧之心，外表也是以一指恶为已。比如说他是翘着脚，或者躺在床上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律上说啊，他不如法的求法，如果我们为他先说啊，说法者有过失，听法者没有好处。他没有恭敬心呢、啊，你为他说也白说，而你说法者你也有过失，慢法。不过这个地方有开眼了、啊，比如说他临命终的时候，你不能叫临命终赶快站起来吧，对不对？他已经有重病，临命终的时候，他这种情况是开眼的啊。佛父知彼是钝根性，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人的根性呢、啊，还没有成就大乘种性。那么他可能是人天的善根，他的生命当中啊，对这个生命啊，三界的生命啊，深深的爱着啊，他是想要追求善业，追求善业得到可乐的果报，或者他是恶乘种性，欢喜偏空的涅槃。那么他对于这种大乘方广的教法，所谓的得法就近啊，所谓的发菩提心，修习以三大二乘集结来成就无上菩提之道啊，他内心当中呢，深深怖畏 当生邪见，增长邪执，衰损坏脑坏。他根本就没有成就大乘善根。那么你如果为他讲这种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啊、难忍难忍、难行难行的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菩萨道啊，他对佛法、对修持产生怖畏，而且甚至会开始产生邪见，毁谤三宝啊，来增长他的邪执。所以这样子对他的善根来说呢，反而是衰损老坏，他以后得度的因缘呢更加的障碍啊。这个地方也是注意啊，说法你一定是看根基的。在大智论上说这个小乘的学者他观我空法有，他观这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当中是刹那刹那生灭，没有一个常一不变的我，但是这个法是真实的，宇宙间有很多的法是真实的，善法恶法都是真实的，生死的杂染法、涅槃的清净法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小乘的学者当听到大乘的波雷法门说闻诸法空啊，如刀割心，他听到法是四性空啊，这涅槃是如梦如幻的，他如刀割心啊。所以佛陀不为他想这个法空的道理，就是说呢，龙树菩萨说啊，说这个大乘佛法譬如狮子乳啊，狮子乳呢，你用普通的杯子来装会破裂，你要用琉璃的杯子来装才可以。所以你也不能够随便的说法，你要看它的是不是契合这个大乘的根基啊。你看它这个杯子啊，是不是能够装这个狮子乳啊？佛父之笔，法治其手，转不非人。那么你事先知道这个人他来跟你求法，他不是要自己去学习啊，他可能要去转送给他人而得到他个人的利益的啊。那么这种情况而不识义就无为患啊。这个前面的迁徙财法界啊，它是属于众界啊。那么众界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对于财法皆迁，不管是财物或者是佛法都迁。那么这条界为什么判作迁界呢？它只是对佛法的迁贪，所以它的过失比较轻微啊，判作迁界。